教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我是郑子民。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八课，我们会谈栽培的第一讲，帮助信徒建立信仰的根基。上一课呢，我们谈到布道，讲到怎么样在教会当中组织布道的活动，怎么样把人留在教会当中，让他们在牧道班中学习福音的真理，还有怎么样带领他们信主。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把信主的弟兄姊妹组织起来，跟他们一起学习初信栽培的课程。我们已经讲过啊，初信栽培呢非常重要，是帮助弟兄姊妹建立信仰的根基，打好信仰的根基。如果教会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呢，就会产生出很多没有根基、没有见证的信徒，他们不仅对信仰不清楚，甚至还可能会绊倒别人呢。那么在今天的课程里呢，我们会分四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谈谈初信栽培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就会谈谈初信栽培班的建立和运作。第三部分我们会谈谈初信栽培班课程的内容。最后一部分我们会谈谈怎么样跟进这些已经上过初信栽培班的信徒，为他们施洗。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初信栽培的目标。一般来说啊，教会都会有一些栽培的课程，而带领者呢，把这些课程完成了，就以为已经达到了目的了。现在我希望初信栽培的带领者思想更深一层的问题，这些课程对我所带领的信徒有什么帮助呢？他们在学完课程以后，生命有没有成长呢？其实目标比课程更加重要，目标是希望初信主的信徒通过一段时间的栽培课程，那么可以达成的成长目标，而课程呢，只是达到目标的方法。所以初信栽培的带领者要很清晰栽培的目标，然后想尽一切的办法，通过教导课程、个人辅导等等，去达到这个目标。那如果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发现信徒没有进步，或者进步的很慢，那就要检讨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带领者的问题，或是课程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呢？那找到问题之后，还要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处理，务必使初信主的信徒啊，打好信仰的根基。那在初信栽培的努力当中，我们最少啊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呢，就是帮助初信者学习明白基本要道，建立信仰的根基。信徒的根基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的话语上，但是信徒不可能在短时间将圣经中所有的内容都学通学懂，所以呢，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初信栽培的阶段呢，我们首先要将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真理教导这些初信主的信徒，让他们有了一个稳固的根基之后，才可以按部就班的往上建造。在教真理当中，救恩是最重要的， 要让初信的信徒啊，对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对得救呢，有更加确切的把握，对神的国也有更加实在的盼望。然后呢，还要让信徒对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还有呢，信徒对圣经也要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基础，生活的指南。初信的信徒应当了解整本圣经的主题，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并且通过福音书来认识主耶稣。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啊，要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那么初信栽培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帮助初信者建立与神的关系。如果信徒能够与神之间建立一个正常的个人的关系，将来不论他们到哪里去，都容易保持住他们的信仰。相反，如果信徒的信心呢，只是靠教会的牧者还有弟兄姊妹或者是家人维持着，那一旦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教会，就很容易失去信仰了。现在不少在外打工的弟兄姊妹信心都很软弱，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与神之间啊保持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初信栽培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要清楚自己是神的儿女这样尊贵的身份，然后呢学习向神祷告。通常啊，初信主的信徒非常害怕祷告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这时候作为初信栽培的导师呢，就要陪着他们一起祷告。灵修也是一样，刚信主的信徒没有读经祷告的习惯，这个时候啊，正是培养这些习惯的最好的时候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养成好习惯，他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那就更加难了。我的女儿开始懂事以后，我就常常跟她在一起读经祷告。我们买一些儿童读的圣经，那么跟她一起读。那到现在她长大了，她已经养成了灵修的习惯。那她自己呢，我们不在的时候也会读经祷告。你看，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初信栽培的第三个目标呢，就是帮助初信者在思想和品格上更新。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啊，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人在各方面都要更新，思想上、品格上、行为上。其中思想的更新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思想更新了，品格和行为才能够更新。我们中国人更愿意用行为来衡量人的改变，教会也是一样，以为一位信徒的行为符合了某些标准，他就是一位好信徒。如果一位信徒的某些行为做得不好，则他就是一个不好的信徒。但是啊，神并不是这样看。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圣经这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节经文所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指的是思想更新而带来整个人生命的改变。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刚刚脱离这个世界，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要劝勉他们不能够再用以前的思想方式了。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的思想和意志都需要更新，并且要寻求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照着去行。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对各种的诱惑，信徒不容易胜过。我们就要用神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和他们一起讨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难处，和他们一起去面对，也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力量，胜过各种的试探和引诱。一位非常有经验的牧师说啊，在初信的阶段，要帮助信徒建立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观，这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呢谈过了第一点，就是初信栽培的目标。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三个目标要达到？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帮助初信者学习明白基本的要道，建立信仰的根基。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帮助初信者建立与神的关系。第三个目标是帮助初信者在思想和品格上更新。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讲第二部分，初信栽培班的建立和运作。如果你的教会现在还没有初信栽培班，那你就不能再等了，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信徒因为没有初信栽培而走失了。从现在开始成立初信栽培班。古人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意思是说，你丢了羊，再把这个羊圈补好呢，也不算为晚。可能你的教会已经有了初信栽培班，但是这个初信栽培班有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呢？那我们从栽培出来的信徒就可以看出来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二到三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有问题，但是他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都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已经为他们打好了信仰的根基。所以保罗说，这些信徒，你们呢，就是我侍奉的见证。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谈一谈如何来建立教会的初信栽培班，如何改进初信栽培班，使它更加有果效。首先呢，我们要寻找适合的老师。找到适合的老师，初信栽培班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古人说，名师出高徒，好的老师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来。如果教会已经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当然是教会的祝福。如果教会没有适当老师，那么有几个方法可以去解决的。最不好呢，就是随便找人去带领，这个是不可取的方法。那么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找到一些信仰有根基也有教导恩赐的信徒，让他们参加初信栽培的训练课程，然后请他们去教导初信栽培班。另一个方法就是师徒制，请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带领两三位准老师一起带领初信栽培班，让他们从中学习。准老师就是他们做老师，但是呢，也是学生。有经验的老师可以将一些比较容易教的课程交给这些准老师来带领。 让他们尝试，然后呢，给他们一些指导。如果连一位有经验的老师也没有，那么大家就可以边教边学。比如两三位信徒一起来设计课程，一起来教，之后呢，大家一起来研究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这样呢，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进步。那我们对带领者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要虚心。有些信徒自以为什么都能做，用自己的一套方法去带领，但实际上是在帮倒忙。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我可以看到有些同工很虚心，他们进步得很快。有些同工不容易听见别人的意见，他们就不容易进步。好了，除了我们有适当的老师呢，还要安排适当的课程。初信栽培班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啊，除了要有好的老师以外，还应当安排适当的课程。课程的内容与所栽培的对象有关。对于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信徒，要尽量的用生活上的例子、故事和见证，将圣经的道理深入浅出的讲给他们听。对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信徒，就应当增加一些理性的知识，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整体来讲啊，初信主的信徒都需要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来认识信仰。他们一方面需要认识真理，另一方面呢，也需要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践信仰。所以在安排课程上呢，可以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圣经中的基要真理。那么这方面的内容呢，就可以用查考圣经的方式来教导。第二方面呢，是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可以请基督徒，一些信主比较久的信徒来做见证，或者呢，分享一些基督徒人物、基督徒伟人的传记，或者是圣经人物等等。第三方面是生活的应用，那我们就可以用讨论的方式来看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的难处，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实践圣经当中的原则和信仰。好，现在呢，我们要看看怎么样来带领初信栽培班了。那么带领初信栽培班最重要呢，是要根据初信主这些信徒的特点来带领他们。现在呢，这些初信主的信徒啊，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那跟在慕道班的时候不同，所以呢，我们就要用基督徒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有专家说啊，对这些初信主的信徒有严格的高要求，那么对他们以后的生命成长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另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刚刚信主，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记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努力的读圣经，读了很多遍。那我相信呢，很多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们都会对神的话语有渴慕的心，非常想认识信仰。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教导他们。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些刚刚信主的信徒，他们对圣经还有一些基督教的用语啊不太熟悉，那我们要耐心的向他们解释。我们以为他们听懂了，但是呢，他们不一定明白，所以在教导的时候要解释的比较仔细。根据以上的特点呢，在带领初信栽培班的时候，对于基要真理部分呢，就应当用教导的方式，也就是把真理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可以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这一部分呢， 是主要以老师教为主。那在实践生活应用方面呢，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为他们提出可行的方案来实践信仰。最好呢，在每次学习之后啊，也留一些功课给他们，让他们来学习，让他们来实践。比如说呢，请他们每天有灵修的生活，请他们每天读一段圣经，每天祷告等等。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初信栽培班的课程的内容了。初信栽培的课程一般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完成，让信徒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啊，打好信仰的根基。那么课程的内容呢，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基本的信仰，那么包括救恩的真理，帮助信徒清楚得救，有得救的确据。那么还可以查考福音书，可以分为主耶稣的出生、传道、受难，还有复活四次来学习。在基本信仰里呢，还要认识神，认识神的创造，认识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认识神是慈爱的、公义的神等等。当然有些观念是比较复杂、比较深奥的，我们只是简单的教导他们就可以了。第二部分呢，是基督徒的生活方面。那么基督徒需要跟神建立关系，需要有灵修的生活，所以呢，在课程当中，我们应当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灵修的生活。那么除了跟神的关系以外，还有跟人的关系。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实践彼此相爱呢？那么这个都是做基督徒一些最基本的要求。第三部分就是更新的生命了。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再犯罪的生活。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见证，就是新生命的见证，来为主做见证。那么具体的初信栽培的课程呢，我们良友神经学院中国晨曦都有具体的讲义，你可以来信索取。好了，最后一部分呢，就是个人的跟进与洗礼的部分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啊，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对信仰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这时候呢，要考虑为他们施洗了。每间教会对洗礼的标准有不同，有些呢则定得太高，甚至连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未必做得到。那有些呢又定得太低，甚至还没有清楚得救就给他们施洗。那最要不得的呢，就是有些为了数字勉强人受洗。正常的做法是啊，让初信主的信徒在初信栽培班里边学习，让他们对救恩、对信仰有一个基本的但是非常清晰的认识，然后呢就请教会的传道人、同工或者是成熟的信徒单独和他们约谈。那么在约谈里边呢，有几个方面要了解的。第一呢，就是了解信徒的信仰的情况，最重要就是要看看他们对救恩的认识是否清晰，对得救有没有把握。如果还有问题，就要好好的帮助他们，直到他们真正的明白福音，与神有了生命的关系为止。约谈呢，也是解决他们信仰当中疑难的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不要用考试的形式，因为呢，对方会因为害怕而不敢提问题，或者是呢，把一些 标准答案写出来，而不敢讲心中的真实的感受。所以啊，我们要用一个牧者的心肠去关心信徒，解决他们心中的疑问。解决了疑问，让他们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去受洗，而不是带着一颗忧愁的心去受洗。那么在为他们施洗之前呢，最好也请他们写出自己得救的见证。那么有些弟兄姊妹文化水平不高，可以请其他的人来代笔，请他口述，让其他人帮他写出来。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得救啊更加的有把握。当然了，这个时候牧者还要把洗礼的意义清楚的讲解给这些准备受洗的弟兄姊妹听，让他们明白。洗礼的聚会可以办得隆重一点，鼓励受洗的弟兄姊妹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一起见证他们成为正式的基督徒。这也可以成为教会接触新朋友的好机会。很多人都是因为参加别人的洗礼而接触教会的。教会呢，还可以为受洗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预备一本圣经送给他们，鼓励他们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在海外的教会当中，信徒接受了洗礼之后啊，就可以申请成为教会的会友。那么在国内呢，会友的做法不太普遍，但是我们应当劝勉信徒，他们既然在教会当中受洗，就属于教会的一份子，应当继续在教会当中接受栽培，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因此啊，信徒受洗之后呢，就要为他们安排进一步的栽培。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介绍教会如何继续的栽培信徒，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呢。好了，今天的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为您预备了拓展教会事工2008年版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